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9月14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莫纳哥强震已造成2800人死亡，专家指出传统建筑物降低生还机率。911事件22周年，纽约各地举行悼念活动。美国国务院形容普京会见金正恩是对乌克兰战争的绝望。美国智库警告中共正运用生成式 AI 操控对台湾选举睇法。灾损达10亿美元的美国天灾数量突破纪录。前白宫幕僚长梅多斯疑案请求被拒绝，已提出上诉并要求暂缓令。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一，摩洛哥强震所造成的伤亡正持续攀升。最新数据显示，这一场强震已造成2862人死亡，2562人受伤。军方救援人员坦言，现在要从当地传统建筑物搜救生还者的几率已经相当渺茫。八号深夜，摩洛哥境内的高阿特拉斯山脉发生这一场规模 6.8 强震，震央位于马拉喀什市西南方72公里地方，包括来自西班牙、英国和卡达等国的搜救队，现在都在同时间竞赛加入灾后的救援工作。但救援人员警告说，由于高阿特拉斯山脉随处可见用泥砖、石头和木材等传统建筑建造的民房，这个降低了寻找到生还者的机会。另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亦指出，目前尚未清楚到底有多少儿童在这场灾难中丧生或受伤，但根据初步报告，大约会有10万名儿童受到强震的影响。礼拜一是911恐怖袭击事件22周年，当日在纽约市各地国会和其他地方都有默哀追思仪式来悼念在这场恐袭中失去生命的美国人。当日包括副总统贺锦丽、纽约现任市长亚当斯和前任市长白思豪及罹难者家属都齐聚在世界贸易中心双塔遗址出席911纪念活动。而共和党籍总统参选人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亦是当日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追思会。当日纽约州州长霍楚签署了5项立法提案，向911事件中失去生命的人表达敬意，亦为受害者家属和救援人员提供支援。霍楚在声明中表示，纽约致力于仍然纪念逝者和英勇的人们。该法案将为2001年9月到2002年5月底期间在曼哈顿下城和布鲁克林北部工业的企业员工提供相关的补偿金和治疗方案。据美国国会发言人米勒礼拜一形容，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的会面显示出普京对乌克兰战争的绝望。他并再次警告，任何武器交易都可能引发美国的制裁。米勒当日向媒体表示，金正恩横跨国土去会见一个国际妥协的人，对一场他原本预计开战第一个月就能够取得胜利的战争来讲，我会形容这个是普京在乞求援助。米勒表示，普京自己亦受到国际社会拒于千里， 因此而没有参加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接下来几日将前往俄国远东城市海参崴和金正恩会谈，是在乞求协助。他表示，我提醒两国，任何从北韩向俄罗斯交付武器的行为都将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多项决议，美国也将在适当的时机毫不犹豫提出新的制裁。根据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研究人员最新的报告指出，目前中共的研究机构正在探究如何使用类似 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操控全球观众和听众，并可能会使用这类工具营造各界对台湾的看法。兰德公司专攻亚洲安全议题的政策分析家莫小龙向媒体表示，有鉴于中共军方和中国共产党先前的意图与先前的行为，从逻辑上来看，我们认为中共下一个目标将是台湾的2024年总统选举。兰德研究人员在发布的报告中写到，生成式 AI 工具可以协助中共军队创造大量似乎保持特定观点的假人格，因此塑造出特定观点获得热烈支持的印象，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这种现象有时候被称为大风向，同时还警告生成式 AI 将可快速产生假的新闻报道和研究论文报告，在网络舆论中以假乱真。根据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月期间，美国灾损达10亿美元的天气和气候灾害，达到破纪录的23宗。海洋暨大气总署指出，尽管2023年仲需要4个月才会结束，但截至目前，这类气候灾害事件的次数已经超过2020年的22宗。这些天灾包括8月的夏威夷火灾、春季的加州洪水，以及8月30号登陆佛罗里达州的飓风伊达利亚。这些天灾总共造成253宗直接或间接死亡案例，损失超过576亿美元。另外还有2宗天灾有可能亦达10亿美元的等级，但仍待调查，包括西岸热带风暴希拉里以及影响南部和中西部的干旱。前总统川普9月11号提交动议，正式要求负责审理2020年大选案的联邦地区法官塔尼亚查特坎回避。川普在礼拜一提交的一份法庭文件中指出，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查特坎先前在对两名涉及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的被告判刑时提到了川普，而这些评论令人觉得这名法官在川普受到指控前就预断了他有罪。另外，据前总统川普的白宫幕僚长梅多斯礼拜一提交的动议，要求联邦法官发布暂缓执行令，暂停执行先前法院拒绝将佐治亚州案件移送给联邦法院的命令。上个礼拜五，佐治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史蒂文琼斯驳回了梅多斯试图将佐治亚州对他的指控移交联邦法院审理，并裁定梅多斯没有证明他的行为和联邦行政部门职务的范围有什么关联。裁决令发布后，梅多斯很快就提交了上诉通知书，并要求发布暂缓令，以暂缓执行该法官的裁决。他表示，他将寻求加快上诉，但希望能够防止上诉期间案件进展过快，因为如果没有暂缓令，该州将在10月23号继续寻求审判梅多斯。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海军陆战队副司令访日，加强美日同盟。美国空军司令说，中共不安全拦截美军机。阿美尼亚和俄罗斯渐行渐远，反同美国联合军演。英国国会被中共间谍渗透，英国官员说将反制北京。美国从墨西哥入口商品20年来首次超过中国。利比亚东部暴雨致水坝溃堤，数千人失踪死亡。 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预计就任美国海军陆战队下任司令的副司令艾利克·史密斯11号同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举行会谈，期待两国在加强西南诸岛防卫力上展开合作。史密斯亦同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会晤，双方针对当前地区安全环境日益严峻交换了意见，包括北韩核与导弹活动加剧、中国企图单方面武力改变现状等议题，以及讨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中俄仲在日本周边加强军事合作等问题。双方重申美日将密切合作，加强美日同盟。美国同日本今年1月份宣布，美国政府决定在2025年之前对驻扎在冲绳县的海军陆战队进行整编，使现有第12海军陆战队重组，为应对离岛有事的濒海作战团。去年时由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台，日本就受到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影响，因为中国在台湾周边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包括发射弹道导弹，其中5枚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史密斯说，来自中共的导弹威胁是重大的，且日益严重。他认为向另一个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发射导弹是威胁不断增长且真实的一个例子，每个人都应该严肃对待。美国驻太平洋空军司令威尔斯伯克将军11号表示，中共飞行员经常不安全地拦截在太平洋执行任务的美国军机，有时候一日拦截10次。美国及其很多盟国已经开始陆续公开指出一些中共军方鲁莽操作飞机和船只的事件，但每次北京都是千篇一律否认，同时将责任推给对方。威尔斯伯克说，当我们批评他们这些拦截不专业不安全时，他们并不愿意进行讨论。由于美中双方高层缺乏沟通，美国对中共军机的拦截行为尤为担忧。由2022年11月国防部长劳艾德 J 奥斯丁三世会见当时的国防部长魏凤和以来，军方间沟通的渠道基本上被冻结，中方不愿意在危机中进行实质性谈判或建立讨论路线。威尔斯伯克说，这个令我感到担忧，因为其中一些情况可能非常接近灾难。美国和亚美尼亚11号开始联合军演，这个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重塑后苏联关系后，亚美尼亚和莫斯科渐行渐远的最新迹象。亚美尼亚和邻国世仇阿塞拜疆紧张关系升温，军演正值亚美尼亚对俄国未能履行安全保证被感挫折之际。美军欧洲和非洲司令部表示，代号英伙伴2023的演习约有85名美国士兵以及约175名亚美尼亚士兵参与，演习直到9月20号为止。亚美尼亚国防部表示，军演旨在提高与美国军队在国际维和任务中的协作能力。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需要深究亚美尼亚决定不同莫斯科领导的集体安全公约组织演习，反而选择和美国合作一事。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英国国会爆发研究人员因涉嫌替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的丑闻后，英国内阁办公室大臣图敦表示，内阁大臣正在考虑是否根据政府新的国家安全法将中国纳入加强级的国家，该法旨在保护英国和安全或利益。图敦的一名盟友表示，内阁尚未作出决定，但大臣已经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捍卫英国的利益。在图敦发表上述言论前，伦敦警方今年3月根据官方保密法逮捕两名男子，其中一人才20多岁，担任国会下议院研究员，涉嫌充当中共间谍，曾经接触多名掌握敏感资讯的议员，被视为中国对英国渗透行动的重大升级。英国首相辛伟成在国会表示，议员对媒体报道这座大楼内发生间谍活动感到震惊，这个地方的神圣性必须受到保护， 我们将捍卫我们的民主和安全。美国银行制作的图表显示，美国从墨西哥入口的商品数量由2003年以来首次超过中国。这二十年来贸易趋势的逆转，是在中美经济紧张局势加剧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发生的。特拉斯联邦储备银行高级商业经济学家路易斯·托雷斯发表的一篇新文章称，墨西哥再次巩固了美国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前四个月，美墨之间货物流通价值达2630亿美元，同墨西哥的贸易额占美国入口货物总额的 15.4%， 略高过美国与加拿大和中国的贸易总额，分别是 15.2% 和 12%。 商业内幕9月11号报道，在美中关系紧张局势下，美国公司迅速将供应链和生产能力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在香农奥尼尔的新书《全球化神话：点解地区好重要》中，他阐述了区域化胜过全球化的理由，并表示将生产保持在离家乡更近的地方将有助于美国工人。北非国家利比亚东部城市德纳近日遭遇尼尔风暴袭击，导致该市南部两座水坝倒塌，引发大洪水。控制利比亚东部的利比亚国民军发言人米斯马里说，德纳上游的水坝崩堤，将整个社区和居民卷入海入面，他估计约有5000人到6000人失踪。东政府总理哈默德说，单是在德纳市就有超过2000人死亡，数以千计人失踪，但这些数字未获医疗部门或紧急救援部门证实。利比亚东部议会已经宣布哀悼三日后，利比亚的四个主要石油港口亦从9号晚上起关闭三日。联合国驻利比亚办事处、土耳其、美国等国都已经展开援助。利比亚东政府和西部的过渡政府互相对立，西政府设在的尼波里，是由联合国斡船成立且受到国际承认。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国会大厦表示，他已经指示众议院委员会对民主党籍总统拜登发起弹劾调查。麦卡锡说，我不会轻易作出这个决定，无论你属哪个政党或者你投票给哪个，这些事实都应该引起所有美国人的关注。麦卡锡表示，调查将由众议院监督和问责委员会主席科麦领导，并同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乔丹与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协调。白宫发言人萨姆斯反驳了这一次弹劾，他说共和党人没有发现任何不当行为的证据。当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在2019年和2021年弹劾川普时，包括麦卡锡在内的很多共和党人对此感到愤怒。共和党人指责拜登在2009年至2017年担任副总统期间，从他的仔亨特·拜登涉及的外国商业企业中获利。目前共和党人以微弱优势控制众议院。星期二，台湾发表《中华民国112年国防报告书》，首次证实大陆和台湾两岸的导弹彼此相互追踪锁定。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指出，台湾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共太平洋海权扩张的关键地带，政治体制上立于民主与权威对峙的前沿。俄乌战争带给大家的认知是极权政体可以无视国际规则，悍然发动侵略战争，因此备战先能够备战，能战先能止战。针对中共对台安全威胁部分，国防报告书提到，习近平在20大迈入第三届任期之际，中共政权统治更加专制，并表示不放弃对台使用武力。中共将对台湾的侵扰和威胁常态化，采用舆论战和军事侵扰等手段，扰乱民心士气，企图达成以武促统，以战备谈目标。为应对中共威胁，台湾应当继续与盟友进行军事合作，并在军队内部增强反间谍教育。 陆续推动加强作战能力的国防施政。礼拜一，美国驻太平洋地区空军高级将领表示，中国飞行员经常不安全地拦截在太平洋执行任务的美国军机。太平洋空军司令威尔斯巴克将军在美国空军航空航天同网络会议上说，当美国军机在距离中国很近的国际空域飞行时，一日被拦截十次的情况并不少见。美国及其很多盟国近期陆续公开指出，中共军方屡次鲁莽操作飞机和船只，制造事端。威尔斯巴克说，当我们批评他们这些拦截不专业、不安全时，他们并不愿意进行讨论。他们的典型反应是，这个是你们的错，因为如果你们不在这里，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威尔斯巴克表示，他不认为中方飞行员拥有好像美国飞行员这样的专业能力。中方拒绝谈判，鲁莽操作，这个令他感到担忧，因为其中一些情况可能非常接近灾难。礼拜一，美国前总统川普提交动议，正式要求负责审理他在2020年大选案的联邦地区法官查特堪回避。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查特堪先前在对两名涉及2021年1月6号国会骚乱事件的被告判刑时提到了川普，而这些评论令人觉得这名法官是川普受到指控前就预断了他有罪。文件要求查特堪回避，并要求法院书记员将此案随机分配给另一名地区法官。川普的律师写道，查特堪法官曾经在其他相关案件中建议起诉和监禁川普总统，这些在本案开始前未经正当程序发表的言论，从本质上讲是使该法官不符合资格的。查特堪是由前总统奥巴马任命的，2014年6月开始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任职。他因对几桩涉及1月6号国会事件的案件作出严厉判决而闻名。礼拜二，中国全国工商联发布2023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排行榜，令人意外的是华为在这份名单中缺席。据悉，从2010年开始，全国工商联开始发布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今年是第14年，这个是中国目前最权威、最全面反映民营企业发展状况的榜单。2023年的排行榜是以2022年企业营业收入为依据计算的，共有8961家年营业收入为人民币5亿元以上的企业参加调研。网络公司京东集团、阿里巴巴有限公司、石油燃料业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榜单前三名。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排行榜上并没有华为，华为缺席引发大陆网民议论，有人推测华为可能不在民企范围内，亦有人认为华为没有参与调查。华为在2021年和2022年的民企500强榜单上分别位居第一名和第五名，此前亦多次蝉联榜首。礼拜二，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美国前总统川普目前受到的起诉是一场出于政治动机而进行的迫害。川普作为2024年总统大选共和党提名的领跑者，正面临一系列刑事案件，其中包括他被指控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普京在俄罗斯远东城市海参崴的东方经济论坛上说，川普身上发生的一切案件都是反对者出于政治动机对政治对手的迫害，就是这样，而且这个是在美国公众和全世界眼前进行的。川普在任期间中曾被怀疑和俄罗斯勾结，但特别检察官对此进行的调查没有找到足够证据。普京表示，川普的通俄门案件完全是无稽之谈，不过他亦表示，无论哪个赢得2024年美国大选，他预计华盛顿对俄罗斯的政策不会改变，美国当局将俄罗斯视为存在的敌人。日前，拜登政府同意解冻伊朗因制裁被冻结的60亿美元，以换取5名美国人质。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新泽西州民主党人梅嫩德斯·拿伯一表示，他对这种做法表示担忧，因为这个会鼓励敌对国家未来囚禁更多美国人作为人质。拜登政府已经向国际银行签发了一揽子豁免，允许将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从南韩转移到卡塔尔，作为伊朗释放五名美国公民的条件。此外，拜登政府还同意释放五名被关押在美国的伊朗公民。梅嫩德斯表示，他认为国会不会对该协议进行投票。共和党议员亦对该协议表示反对。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罗梅尼说，如果我们为每个被绑架者支付$10亿，这样你将会看到更多的绑架事件。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不同恐怖分子谈判，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不同绑匪谈判。近年来，中国政府打击教培行业，但无法消除市场需求，地下补习应运而生。礼拜二，中共教育部官方网站发布《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进一步打击校外补习。根据该办法，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如果面向社会招收3岁以上学龄前儿童、中小学生违法开展校外培训，将受到行政处罚，从警告到罚款，从吊销许可证到限制从业等。未经中共审批的校外培训，如果线下培训有专门的培训场所，线上培训有特定的网站或者应用程式，有2名以上培训从业人员，并有相应的组织机构和分工的，都会被认定为非法。政策发布后引发网民热议，有网友说新办法就是进一步赶尽杀绝，对教育培训的个人和小机构一网打尽。还有人说，如果不改革应试教育，点打击都一样，有需求才会有供应。礼拜一，印度政府决定将针对原产于中国的入口平底钢轮反倾销税延长5年。此举是印度6月根据海关关税法和海关关税规则进行审查的结果。审查认为，如果取消反倾销税，平基钢轮很可能以倾销价格进入印度市场。研究发现，中国出口商正在以明显较低的价格向第三国出售这些商品。印度钢铁行业已经向政府提出担忧。一位行业高管表示，印度车轮市场规模相对较小，年产量只是75万吨。钢铁生产商进入该领域本可以获得丰厚利润，但随着中国廉价产品介入竞争，将压低国内价格。中国是世界最大钢铁生产国，主要向印度出口冷轧钢卷或板材。今年4月至7月，中国是印度第二大钢铁出口国，仅次于南韩。印度在这个期间入口了200万吨成品钢材，是202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比增长 23%。今日，苹果公司在加州 Cupertino 总部举行今年最重磅的新品发布会。新一代智能手机 iPhone 15系列和苹果智能手表在大会上亮相。同之前传闻一样， iPhone 15全系列改用灵动岛，告别刘海屏，并全部改用 USB-C 端口，可提供更快的数据传输速度。 iPhone 15共有5种颜色可选择，分别是油粉色、黄色、绿色、蓝色和黑色。高端机 iPhone 15 Pro 系列就搭载苹果最先进的 A17 仿生晶片，性能核心速度提高 10%， 神经引擎速度加快2倍。最高端机型 iPhone 15 Pro Max 还首次配置潜望式镜头，iPhone 15将能够通过通讯卫星呼叫路边援助，亦就是即使无手机服务，用户亦可以随时呼叫。基础款 iPhone 15起售价$799， iPhone 15 Plus 起售价$899， iPhone 15 Pro 起售价$999，15 Pro Max 起售价$1199。此外，苹果的混合现实头显 Vision Pro 计划明年初开始发货。苹果表示，用 iPhone 15 Pro 拍摄并在 Vision Pro 上观看时，相片和影片看起来栩栩如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越南新闻。
中共海军突发重磅消息，台湾证实两岸导弹彼此锁定目标。王毅出事 ，G20 办事不力，惹怒习近平，引发猜测。马斯克话加州 AB957 法案是披住羊皮的狼。中共间谍嫌疑人身份曝光，震动英国议会。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3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12日，中共海军突发重磅消息，在台海展开了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的航母演习，同时中共还发布对台湾的顶层设计文件，暴露了除了武力攻台，中共经济攻台的企图。9月12日，台湾发布中华民国2023国防报告书，台湾国防部长首次证实两岸导弹彼此锁定目标。请听报道。
据英国金融时报在12日的报道，两名亚洲安全官员表示，中共海军的第二艘航空母舰山东号在12日在台湾、菲律宾和美国太平洋领土关岛之间的水域和其他20多艘中共军舰汇合，展开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航母演习。北京方面正在展示他们的军事实力，反击美国和盟友。据台湾国防部的统计，截至12日凌晨的24小时内，有20艘中共军舰出现在台湾岛的周围海域。台湾防务部门没有透露任何细节，但是在11日，中共山东号航舰编队进入太平洋，而这亦是距离台湾最近的一次。另外，日本军方亦报告说，8艘中共海军舰艇通过冲绳以南的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自2021年以来，中共海军服役的2艘航母辽宁号和山东号已经在西太平洋执行几次训练任务，但只有少量舰艇。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分析师苏子云表示，这是至今为止看到和中共航母一起训练的舰船数量最多的一次。专家认为，这可能和近期美国、南韩和加拿大三国海军舰艇在黄海举行10年来最大规模的联合海军演习，以及由美国和印尼主导、19个国家参与的联合军演有关。中共的行动就是搔肌肉展示军事实力。在12日，台湾方面发表了中华民国国防报告书，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首度证实两岸导弹对彼此目标追踪锁定。邱国正在报告中提到，去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共军围台军演，而现在进行式是空中和海上紧张的军机军舰对峙，是海峡两岸导弹对彼此目标的追踪和锁定，是网络系统反复的对抗和防护，是国军的坚定和守护。邱国正指出，台湾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共东出太平洋海权扩张的重要位置，政治体制上是民主和威权对峙的前缘。俄乌战争带给大家的认知，就是极权政体可以无视国际规则，悍然发动侵略战争，因此备战才能备战，能战才能止战，确保人民生活日常是国军的责任。这份台湾国防报告书提到，习近平在进入第三任期之际，中共政权统治更加专制，没有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企图达成以武促统，以战逼谈。除此之外，中共动用党政军多种对外宣传渠道，专注对台湾进行舆论、心理和法律等三战和认知作战，着重舆论操作、心理阻吓，争取军事行动主动权，亦透过各种传媒和各类资讯传播平台混淆国际视听，进而达到分化台湾社会、瓦解军队战斗意志，在国际间制造台湾生存逆境等认知作战的目的，影响台湾军心士气。而台湾国防部的报告话音未落，中共新华社在12日就刊发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在同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省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咁系喺两岸关系紧张之际，北京进一步表明佢将谋求实现统一台湾嘅信号。BBC 报道话，文件中就提出建议，提及将鼓励台湾人嚟福建就业、学习同落户等。当局仲表示，将推动厦门同金门、福州同马祖嘅融合发展，制造厦金同福马同城生活圈，实施金门同马祖居民分别喺厦门同福州享受当地居民嘅待遇，推进呢几个地区通电、通气、通桥。众所周知，金门同马祖系台湾当局管辖下，距离中国大陆最近嘅两个离岛地区，亦长期系两岸之间军事对抗嘅最前线。台湾陆委会此前就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计划回应称，中共嘅宣传不符合台湾民意期待，矮化台湾嘅统战同政治主张，此举毫无意义，亦徒劳无功。而中共发布对台湾嘅顶层设计文件，亦暴露咗中共经济攻台嘅企图。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 Mike Gallagher 11号在纽约举行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活动上表示，随着中国面临严重的经济和人口问题，可能会增加北京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风险，习近平可能会变得更加不可预测，并且做出一些非常愚蠢的事情。同一日，美国驻太平洋地区空军高级将领亦发出警告，中共空军经常不安全地拦截在太平洋执行任务的美国军机，有时一日被拦截十次。随着台海局势的升温，外界认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透露会在年底前同王毅在华府会面，亦是因为美国不希望失控，降低两国军事擦枪走火的风险。
9月11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例行记者会上透露，布林肯将在今年年底前在美国和王毅会面，或者是在下个礼拜的联合国大会上，亦可能在此之后。但是作为外交部长的王毅本应该陪同出席 G20 峰会，但却意外缺席，这个亦引起了外界的关注，王毅出了什么事？请听报道。
布林肯六月前往北京会见了王毅的前任外长秦刚，这是美国高级外交官五年来首次访华。在布林肯之后，还有三位内阁成员访问了北京，但至今还没有同等级别的中方官员访美。华尔街日报较早时候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习近平计划派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联合国年度政府领导人会议，而韩正出席联合国大会亦为习近平11月出席在旧金山举行 APEC 峰会的筹备增添了变数。在7月底，北京还向美方官员暗示王毅将会参加9月19号的联合国大会，这个期间王毅可能会到华盛顿展开详细讨论，为习近平的旧金山之行做准备。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会在 APEC 峰会上和拜登会谈，来巩固两国极速下滑的关系。咁王毅突然不去联大会议，对于他何时访美以及习近平是不是还会出席 APEC 会议就产生了质疑。不过华尔街日报引述接近北京方面的人士的消息说，王毅原则上已经接受了拜登政府的访美邀请，双方正在为他的访问安排时间。中共政府喜欢突然更改访问计划，有时令其他国家措手不及。对于作为中共外交部长的王毅为什么没有陪同李强出席 G20 峰会，亦突然改变计划不出席联合国大会，外界亦众说纷纭。时政分析人士韩年潮在推特上发帖话，王毅会出事吗？12号早上收到一个老友发来的讯息，说王毅居家写检讨，他未陪同李强参加 G20 的确诡异，最近又确认不来参加联合国大会。韩年潮贴文聊天截图中显示，王毅因为在随习近平出访期间出了差错，所以李强 G20 出访陪同的只有吴正龙， 出席 G20 咁重要嘅活动，冇外交部长陪同极为罕见。另外，退休多年嘅原外长李兆星近日重新披挂出阵，亦讲明外交部门已经冇人被习近平信任。事情嘅真相，媒体无法核实。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由于中共呢个机制，佢系一种黑箱作业，佢唔透明，所以外界而家仲好难界定话王毅究竟发生咗乜嘢事。只不过有咁样嘅睇法，话认为王毅有可能系因为喺呢次金砖峰会上，佢并冇安排好，令习近平因为翻译被挡喺门外，呢段短片被流露出嚟，打击咗习近平嘅形象，所以喺中共体制内嚟睇，咁就系犯咗一个政治错误。我觉得王毅而家出现嘅反常现象，有可能同佢喺金砖峰会嘅呢种相关工作安排不到位有关系。至于话王毅会唔会真系最后被落马、被调查等，我觉得目前仲系尚待观察，因为毕竟而家中共嘅外交系统刚刚经历咗秦刚被撤职咁样嘅一个巨大风暴。我觉得习近平佢可能亦并唔想喺呢个时候再令王毅呢个啱啱先至取代咗秦刚嘅呢个外交部长又出现大嘅麻烦，咁样嘅政治动荡对习近平嚟讲亦系不利。如果话唔系真噶，王毅触犯咗非常严重、非拿下不可嘅呢种错误嘅话，我觉得不至于话习近平佢主动嚟咁发起呢一场针对呢个外交系统嘅大清洗。
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批评加州喺九月八号因民主党占多数，所以州议会批准咗并已经提交俾州长纽森嘅 AB 957法案系披住羊皮嘅狼。据大纪元报道，这个法案要求变性孩子的父母必须认可孩子的变性身份才能够获得监护权。请睇报道。
这项法案要求将父母对未成年人的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是否认同纳入儿童健康、安全和福利的概念。法案将要求法官在决定监护权或探视权的时候，考虑父母是否确认了孩子的性别转换想法。9月8号马斯克在推特上写道，这项法案是披住羊皮的狼，这意味着如果你不同意另一方给孩子做绝育手术，你就会失去监护权，这是十足的疯狂。法案最初是由众议员民主党人威尔逊 Lori Wilson 在今年2月提出，而在9月6号该法案在州参议院以30票对9票的接近党派划线的投票结果获得通过。而加州参议院的所有共和党人都对该法案投了反对票。州参议员共和党人威尔克 Scott Wilk 表示，在他担任州议会议员的11年中已经出台了很多保护孩子的政策，但是现在是时候要开始保护父母。威尔克表示，近年来在医疗保健方面，我们将政府官僚置于父母、孩子和医生之间。现在如果父母不支持政府的意识形态，孩子就会被从家中带走。如果你爱你的孩子，你就需要逃离加州。民权律师亦是家长权利组织我们的责任的发言人珍妮花金乃迪 Jennifer Kennedy 告知大纪元时报，纽森需要否决这个法案，因为如果他不否决，他就会和这些破坏家庭的行为是一样，就是在反对父母，亦是在反对司法自由裁量权，这是州对法官的控制。Public Square 行政总裁米高西弗特 Michael Seifert 表示，这个法案是受立法保护的罪恶。他在贴文中说，加州决心将坏事做尽，我好高兴我们离开了那个州。
泰晤士报12号披露，英国一名保守党国会研究员因涉嫌替中共担任间谍被捕，而这名被逮捕的嫌疑人的身份亦令英國議會震驚，他是曾經擔任頗具影響力的中國研究小組主任凱希。請睇報道。
28岁的海希涉嫌为北京工作的英国间谍身份，在媒体和社交网络曝光之后，英国议会沸腾，议员对几个月来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表示愤怒。报道说，海希和安全事务国务大臣董勤达 Tom Tuckenhead 关系密切，受雇于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赫恩斯 Alicia Kearns 担任研究员。海希曾经在乔治华森学院 George Watson's College 就读，接住在圣安德鲁大学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收集历史。他后来在政治社交圈活跃，还使用过约会网站，去年几次想要将一名政治记者约出来。海希今年三月被捕的时候，只有几名大臣知道这个消息，而公众是直到9月10号才知道这宗可能涉及到英国国家安全的事件细节，而被蒙在鼓里的国会议员更是相当不满。国会议员董勤达和多名国会议员向来直言不讳地谴责中国人权，亦相继遭到北京当局制裁，他们担心自己成为中国安全部门所定的目标。海希被捕一事令这些议员深感不安。被中共列为制裁对象的保守党前党魁史密斯 Ian Duncan Smith 表示，这是非常危险的情况。据说海希在政治圈做决策和敏感资讯渠道，帮中共刺探情报，将他列为嫌疑人极为重要，因为很多和他接触过的人都不知道他已经因为涉嫌从事间谍行为被捕，咁显然有关公共利益。目前呢件案件可能引发严重嘅安全问题，因为海希持有英国国会通行证而接受过审查，但佢冇安全许可。报道中提到，被交易嘅资料唔一定系机密或最高机密，但英国安全消息人士认为，唔一定系最高机密先至具高度敏感性，先至对中共有价值。比如国会内部的人有什么想法，他们还可以跟哪个接触呢？这都是中共想知道的。好像董勤达参与成立中国研究小组，亦曾经担任共同主席，任期内不常跟海希联系。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请听新闻热点。
中共出台两岸新规，被嘲讽台湾人唔傻。美国考虑援乌战场大杀器，或改变俄乌战争。普京被爆生活奢侈，雇武装潜水员首次客。美国驻日大使再炮轰中共，麦卡锡话将对拜登展开正式弹劾调查。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3号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宣布在福建省建设所谓的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其中提到将鼓励台湾人来福建就业、学习同落户等。有学者认为这个是中共分化台湾的一种手段，网友们则纷纷嘲讽说香港已经示范了一次，台湾人唔傻。请听报道。
中共官媒新华社9月12号刊发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建设两岸融合发展区示范的意见，其中表示将推动厦门和金门、福州和马祖的融合发展，打造下金同福马同城生活圈，鼓励台胞在福建购房置业，实施金门和马祖居民分别在厦门和福州享受当地居民待遇，还鼓励福建省企业雇用台湾员工。金门和马祖在台湾的管辖下，是距离中国大陆最近的两个离岛地区，亦是两岸之间军事对抗的最前线。2021年中共当局首次在国家规划中提到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一词，但是这次是第一次公布了具体措施。台湾陆委会此前就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计划回应说，中国的宣传不符台湾民意期待， 矮化台湾的统战和政治主张，此举毫无意义，亦徒劳无功。网友们对此纷纷议论话，福建人都往外跑，还靠福建吸引台湾人，边个仲敢去大陆，随时将你当特务被捉了。感觉这个政策是想骗取免费的资金和劳动，你们当地居民的待遇能比得上台湾吗？台湾人民又不是傻瓜，香港已经示范过一次了。还有网友说，台湾这里的新闻一日24小时都在播放中国高失业、水浸、房地产崩溃，财经节目一堆看衰中国经济，更高阶一些的会看外媒、华尔街日报、彭博，无一不是在唱衰中国。现在这种360度没死角唱衰中国的氛围，怎会有中产受骗？资深评论人士蓝述对本台评论说，中共这样做是为了达到分化台湾社会的目的。他说，中共在推动福建和台湾进行经济上的融合过程之中，他并没有减少亦没有降低他在台海的所有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次数。所以中共所做的事情就是武力威胁和经济拉拢平衡并重，用这两种手段达到分化台湾社会的目的。最后呢，他是试图降低台湾社会抵抗中共的议员的声音和力量。9月10号美国总统拜登在访问越南时谈到台湾问题，他提到中国房地产问题和青年失业率高，并表示习近平现在忙到不可开交，我不认为这会导致中国入侵台湾，刚刚相反，中国恐怕已经不具备过去拥有的能力。虽然很多分析和拜登的观点一致，认为中共现在没有能力去攻打台湾，但是中共从来没有放弃过占领台湾的野心。蓝述认为，中共现在推动所谓两岸融合，有它短期和长期的目的。他说，从短期上来看呢，他是用软硬同时并重的两手去试图影响即将到来的2024年1月份的台湾总统大选。而从长期上来看，他是降低台湾和美国以及台湾和整个西方民主世界的各种合作的可能性，以期达到孤立台湾，为中共长远的实现统一台湾的这个政策打下基础。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装有集束炸弹的远程导弹。 CNN 指出，这个将是美国同意乌克兰拥有 F-16 战机后另一项可能改变俄乌战争的重大决定。请看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在近几个月看到用155毫米炮弹投放集束炸弹取得成功后，美国正在考虑向乌克兰运送射程可达306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射程达72公里并装有集束炸弹的制导多管火箭系统导弹。制导多管火箭系统最多可发射404枚集束炸弹。拜登政府一直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但又担心冲突会升级。但是两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随着乌克兰反攻俄罗斯军队出现进展迹象，华盛顿希望在关键时刻增强乌克兰军队的实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11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华盛顿将继续评估乌军在当地取得的进展，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总体战术目标已经失败了。乌克兰人已经夺回了俄罗斯全面入侵最严重时占领的约 50% 的国土。CNN 指出，目前最大的困扰在于在不影响美国国防库存状态下能够提供多少数量，因为长达19个月的战争消耗使得美方必须采取相对谨慎的态度。
一名叛徒的俄罗斯安全官员告诉俄国媒体知，普京在克里米亚有住异常奢侈的别墅，他对防范暗杀非常偏执，以至于会部署武装潜水员在他的私人海滩周围游泳来寻找刺客。请听报道。
据英国媒体电讯报9月12号的报道，现居住在厄瓜多尔的普京前警卫布里扎提曾是一名联邦警卫局的训狗员，被派遣到奥利维耶，这个是普京在克里米亚的秘密住所之一。 他说普京对自己的生命担忧，他甚至不完全信任自己的贴身警卫，经常就他的住所地提供假信息，大家被告知普京在别墅内休息，每个人都在跑来跑去保护他，但他可能完全在另一个地方。在这个之前，另一位逃离俄国的联邦安全局官员也讲过类似的话。这个官员说，普京曾经从索契附近的住所派出有利车队，令大家误以为他要飞回莫斯科。布里扎蒂将普京在克里米亚的奥利维宫描述为一座豪华的迷你城市，新鲜的食物和鲜花必须不断地提供。他说这里有健身馆、喷泉、美丽的公园、茶馆、烧烤区和海滩，大量安全人员在当地服务，就连洗衣机操作员的职位亦必须由一名官员担任。布里扎蒂说，尽管这处住址的使用率很低，但他必须每周七日每日24小时开放，因为工作人员永远不知道谁会在什么时候出现。他补充说，在奢华的环境中，安全对普京来讲至关重要。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这处房产的安全措施加强了，看门狗的数量增加了两倍，达到六只。民用承包商被禁止进入别墅，工作人员进入别墅时必须上交手机。他表示还有武装的潜水员在私人海滩周围海域巡逻，搜寻水底刺客。
中共依靠散布假消息作为攻击的手段，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警觉。近期多次对中共开炮的美国驻日大使伊万纽12号再次痛批，中共是无耻地利用人类悲剧来谋取自己的政治利益。请听报道。
上月美国夏威夷的野火造成沉重伤亡，伊万纽大使12号在 X 平台指控中共政府正在利用人工智能 AI 工具散布假消息，说是美国的气象武器导致了夏威夷大火。不单止是这样，北京先前还说是美方将新型病毒传到中国，现在亦还在散播有关福岛处理水的不实信息。伊万纽怒批中共的剧本非常清楚，就是无耻地利用人类悲剧来谋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完全不顾那些逝去的生命。试想一下，如果北京将这些精力投入到人道援助和真正有利于全世界的事情，这个世界会变成怎样呢？不过如果他们能做到的话，这个才叫新奇。上周伊万纽在 X 平台发文提到，中共外长秦刚、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等高官去向不明，其中包括两周没露面的国防部长李尚福。伊万纽在贴文中写道，习近平的内阁阵容好像克里斯蒂的小说，一个都不留，先是外交部长秦刚，然后是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现在是国防部长李尚福，他已经近两周没公开露面了，谁将赢得这场失业竞赛？中国年轻人或者是习近平的内阁？
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12号表示，他将指示众议院一个委员会就拜登家族的商业交易对总统拜登展开正式的弹劾调查。白宫发言人谴责这项决定是极端的政治手段。请看报道。
据美联社报道，麦卡锡表示，众议院之前的调查已发现拜登家族被一种贪腐文化围绕。白宫发言人山姆斯就在社群平台 X 上反批，就拜登之子亨特拜登的商业交易对拜登启动弹劾调查是最恶劣的极端政治手段。麦卡锡正面临共和党内与日俱增的压力，要求他对拜登采取行动。他计划在本周召集议员进行多次闭门会议，其中一次会议将讨论拜登的弹劾案。同时麦卡锡亦在努力推动通过法案，防止联邦政府在月底停顿。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